为期两日的全俄罗斯人权大会星期一在莫斯科闭幕，人权和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知名人权机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纪念碑组织等都参加了这次的大会。很多与会者都认为这个是一次紧急人权大会，因为从人权民主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形势极其严峻。曾经是前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助手的波洛马廖夫表示，这次紧急人权大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今日的局势已经是基本接近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当年所处的那种气氛。与会者还拿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当年曾经使用过的口号，要求当局停止政治迫害，遵守和尊重俄罗斯宪法，废除最近几年通过以及实施的20多个政治迫害法律，包括外国代理人法、非政府组织有关法律，对多次违反当局规定参加集会示威人士实施严厉的处罚的法律，刑法当中的有些条款，打击极端主义以及分离势力的法律，以及是禁止美国公民领养俄罗斯儿童的有关法律等等。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法律不单止是和俄罗斯宪法是相抵触，更加和最基本的国际人权规则是背道而驰。活动人士还呼吁当局不要随便将那些在意识形态上和官方立场不同的组织以及个人定性为是极端主义。他们还呼吁当局停止拘捕以及是迫害那些在互联网上发帖以及是和当局政治观点不同的人士。目前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发帖或者是转发帖子因言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与会者还呼吁解散俄罗斯内部下属的安全机构，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活动人士说这个中心并未有被用来对付真正的恐怖主义以及是极端主义分子，当局仅仅是以此作为藉口以及是掩护，利用这个机构监视和镇压反对派以及是活动人士。知名人权人士波洛马廖夫认为，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过去曾经下设了第五局，专门是用来监视以及是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在今日，俄罗斯内部是打击极端主义中心的职能几乎和克格勃第五局是完全一样。当局将这个机构现时在规划在内部而不是国家安全局，目的可能就是不想让公众觉得今日的安全机构和苏联秘密警察是一样。内务部打击极端主义中心最近曾经被揭露暗中支持一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这家的组织通常派人员骚扰反对派以及活动人士举行示威活动。几乎在俄罗斯紧急人权大会召开的同时，俄罗斯警察搜查了在莫斯科的非政府组织开放俄罗斯，这家的机构由目前流亡瑞士批评普京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创建。最近两三年，警察已经10多次搜查这一家的机构。而此外，普京总统亦都在刚刚通过的将外国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的法律上签字，这项新的法律已经遭受到各方的批评。美国之音以及是自由电台将会在俄罗斯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些媒体的网页亦都将会更加容易被屏蔽。与此同时，俄罗斯官方已经敦促起草新的法律，在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游戏注册时未来可能会实施实名制。而在一日之前，又有一名批评普京的活动人士逃离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几日前，另外一名的批评普京的知名反对派人士在法国获得到政治庇护。最近几年，移民国外的俄罗斯知识界人士或者是逃离俄罗斯在国外获得政治避难的活动人士是越来越多，除了乌克兰之外，更多人是前往欧洲以及美国，特别是东欧以及波罗的海国家。长期跟踪观察俄罗斯人权形势纪念碑人权中心目前已经将100多人是列入了政治反名单。来自这家中心的活动人士达维吉斯表示，局势发展一啲都不乐观，但系天亮嘅嗰一刻，迟早都能够到嚟。
ситуация не дает поводов для такого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го.
达维吉斯表示，如果从近期嚟睇，好多人都感到非常之悲观。俄罗斯所有领域嘅形势都喺度恶化，情况变得越嚟越差。但系喺另一方面，对于嗰啲信仰自由以及民主嘅人士嚟讲，佢哋对目前嘅局势发展系并不感到意外。好多人都认为今日仅仅系过渡阶段，变革好快将会到嚟，俄罗斯最终将会走上自由民主道路。这个是人权以及是活动人士16年来第二次举行类似的会议。上一次的紧急人权大会在2001年召开，当时克格勃上校出身的普京刚刚执政，俄罗斯在那个时候亦都发动了第二次的车臣战争。人权人士波洛马廖夫说，在第一次紧急人权大会上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明白，随着克格勃人员在俄罗斯全面执政，俄罗斯的人权形势将会不断恶化，最后步入灾难。但是更多的人，其中包括很多自由民主派人士，对此是并不理解，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非常乐观，甚至是投票支持普京。普京在俄罗斯的执政时间很快将会超过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但是普京到目前为止一直拒绝表态他是否将会参加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普京不断拖延表态，亦都使到一些人开始怀疑普京有可能不会竞选连任。在俄罗斯人权形势日益恶化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在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亦都越来越密切。一些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以及是高级官员都表示，在立法和对付非政府组织等一些的领域，俄罗斯向中国传授了很多的经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